O amici toco. Grazie a Tianfu. Oggi è una giornata speciale. Tu inizi a entrare in Gerusalemme. In una settimana è una giornata di soffrire. Noi con un cuore grazioso senti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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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们显明神的爱，这个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个爱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得胜过成圣的生活最关键的原因。愿这个爱继续不断的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就在今天，在这个聚会的时间。 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你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同你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最牢固的关系，最关键的那种生命的关系。我们一生就同你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今天我们要讨论神的第二对属性的第二个内容。神是你的神。我们认识神这个系列的信息已经是第四讲了，很快就要进到第五讲、第六讲、第七讲。越讲到后面，我越担心。 我讲了后面的前面都忘掉，我们千万不要这个忽视神的爱。神的爱是我们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神的爱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是你的神，这个表明我们要同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他不是别人的神，他。 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他是你的神。神是你的神，在律法的序言中讲得非常清楚。律法有个序言，除了这个十条诫命以外，前面还有一个开头引言。引言就是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为什么要遵行律法？ 就是这条原因，因为他是耶和华，他又是你的神，这个称号在旧约圣经中出现太多了。我是耶和华，我又是你的神，这又是一对属性。啊，我们已经讲了前一对，现在是第二对，下一次就是第三对，最后是一个结尾。 神的超越性，英文叫 transcendence。 什么叫超越性呢？就是我们这位神，是这个被造的世界高于被造的世界，是高高在上的，他不受这个世界的任何控制，用任何物质的手段都不可能感受神。 啊，这个高啊，你要一直想想象，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不是一个很静止的高，是不断的高。简单的说，神的超越性就是神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意思，甚至于你连他的名字你都不能叫，你都不能轻易称呼。 所以这个高你可以体会，都是高到一个程度，连名字都不可以讲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四字神名，四个字的神的名字，这个原文就是 Yahweh， 现在翻成叫亚威。我们的神是亚威的神。 但另一方面神的临在性 immanence 英文叫 immanence 指的就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持续的不断的对这个世界施加影响，他无处不在，无事不在，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他同人一直有关系，从一开始对人就有关系。所以神是你的神，你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啊。这个以马内利英文叫 Emmanuel， Emmanuel 这个词的词根前面一个 I-M-M-A-N 跟那个 immanence 实际上是一个词根，所以这个临在性就是神的同在，实际上是一个事情。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以出埃及记第三章，今天的经文中神向摩西显现，神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从荆棘火焰中向他说话，神也会用出人意料的方法，借助人，借助我们的经历向我们说话。神会说话的，神不是高高在上好像就永远见不到，神又会临在进入这个世界向你说话，向我说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留心了，随时要向神敞开，可能现在神就在向你说话。在旧约圣经中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他们看见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不一定是人的形象，就像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摩西看到的是一个荆棘的火焰，荆棘被火烧着，但是荆棘没烧掉，看到一个形象，他们就这样去经历神。亚伯拉罕也看到一个形象，看到一个冒烟的炉子和烧灼的火把，创世纪十五章。雅各又看到一个形象，他同一个人摔跤，很具体的，他就两个人在摔跤，创世纪三十二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太多了，你看看旧约，神一会向这个人显现，一会向那个人显现，神不断的出现。为什么神要出现呢？为什么神要来到这个进入这个世界？神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同时另外有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就是临在性。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他们的困苦，神说我看见了，神对他们的呼声，他们哀求的声音，神说我听见了，神说你们的苦情我知道了，所以我要下来。你现在可以体会到这个圣经的描写吧，这个超越性就是高高在上，高了没有再高，不断的高，高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无法理解，神是超越的，这点你千万不要动摇，你千万不要怀疑，而且千万不能减少，你把神从超越往下降很危险的，高高在上，高高在上，但是神同时又是临在的，他是进入，他说我要下来，我下来，我下来，这个下啊，你如果简单的说呢，高就是超越，下就是临在，下到这个世界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认识神呢，就是要认识这两个，这两个呢而且要平衡，这两个你简单讲很容易，高高在上就高，是吧？这个临在就下，还要平衡。难的是什么？难的是平衡。我们很多人最容易就是走极端，因为人的知识非常有限，头脑也简单，想问题总是喜欢极端化，你高高在上就永远高高在上， 你临在我们就在我们中间，你一直在我们中间，你就是朋友，你就是最知心的朋友，你就是我们勾着肩膀的朋友。要平衡，这个平衡很非常难，这个平衡就像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神是烈火，要平衡也是很难的。我们一回就把神当成爱，就是爱，我做什么他都爱我，不管我怎么样就爱我。一回呢又把神看成是很厉害的，是像火一样在烧的烈火，所以害怕害怕一直害怕，他不能平衡。你看到这个平衡吗？你既要想到神是爱，又要想到神是公义，又要想到神是爱，太想爱了要想象公义，太想公义了要想象爱，这个平衡难啊，这个平衡很难啊。今天我们给你的又是第二种平衡，第一种平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你自己去平衡了，现在要第二种平衡。神是超越的，高高在上，高高在上，不能动摇这一点。但是神又是下来下来不断下来，他体谅我们的苦情，他要来拯救我们，要来帮助我们，要做我们随时的鼓励和力量。基督教2000年来犯了很多错误啊，有的是很大的错误，叫路线错误。我们也有路线错误。这个路线错误的关键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第二对平衡不能平衡。我们把神超越，超越，超越了以后失去临在了，神跟这个世界没有关联。一会呢？又进到这个临在，神进入这个世界，正在这个世界，神就在我们中间，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没有超越，这都非常危险。所以这两者的平衡就可以说是我们2000年来基督教历史所体会出来的一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东西讲给你，你真要个人也一样，等一下我下面再具体讲个人怎么去平衡。在超越性上走得太远，认为神只是高高在上，不会和人有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东西结果什么呢？就是神退出了历史舞台，神退出了世界的舞台，让人自己去干了。你人畏缩，因为你看不到神，摸不到神，你见不到神，我们的所有遭遇都不在神的掌控之中，全靠自己救自己了，那最后就是自我奋斗。结果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面对的文化面对的环境脱节了，失去联系了。这个我举个很具体的例子，我们常常看到人很困难是吧？有问题有痛苦，我们跟人家这个去帮助了，我们怎么帮助呢？我为你祷告，然后我送你一些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等下另外来一个困难，我为你祷告，给你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就把一个不变的真理面对所有人的困难，我们对人家的困难的具体内容不感兴趣，你给我讲我不要听，我就是给你祷告。你感觉得到这个差别吗？什么叫临在？我就同你，我认同你，我体谅你，我关心你。我们的信仰如果只会讲一些很宗教的术语，我们不会进入这个人群，我们不会关怀人群，你这个信仰最终你会脱离群众。这个欧洲就是明显的例子，欧洲的教堂都富丽堂皇，高大雄伟，但是里面坐的人呢，第一排只有第一排几个人。什么道理？长期脱离群众。所以这是天主教厉害的，你们看看天主教这100多个红衣主教，他们选举那个谁啊，阿根廷的人。哎呀，我一看到这个结果，我就知道这些100多个红衣主教不简单呐、他们彻底改变了他们2000年的传统，他们就要认同一个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最贫苦的、 最困难的一个地区，把这里的人找出来，找到了阿根廷的一个主教。你看看天主教这个，在这个临在性上，他走得很快啊，他起步很快啊。将来我们基督教如果也是老是这个超越性，我们竟会脱离我们这个时代，脱离我们这个百姓，我们会走到比天主教还差。我们一定要认同这个世界。这个下面我还要再讲。我们的信仰如果失去群众，我们的信仰只会讲一些非常这个超越的这个道理、神学知识，这个平衡就失去了。我们这个基督教过去是很好的，过去我们有很多教父早期的教务，他们建立了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呢，到了这个奥古斯丁啊，这是一个公元三世纪一个伟大的主教，他呢是非常有哲学的啊。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到今天为止都是很多人佩服，他建立了一套古典的平衡，这个叫什么平衡，就是超越性跟临在性的平衡。这个怎么平衡的，这个我不能讲了，就讲讲我就要讲奥古斯丁了。超越性略略高于临在性，神的高高在上是最关键的，神是超越的，神是永恒不变的，自由拥有的，我们都是过路客，所以我们呢非常渺小。在古代整个的基督教是强调超越性的，超越性比较高一点，临在性呢略略低一点，这个叫古典平衡啊。这个平衡里面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平衡不是四平八稳，不是两面都一样，有差别的，有高有低的差别。在这种古典平衡里，超越性是高于临在性的。后来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了，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宗教走向问题了，宗教出了问题，就是这个天主教它出了一些问题，这个又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所以马丁路德提倡的就是我们对这个教会我们确实要重新认识，我们对这个传统要重新认识，我们对圣经要自己每个人去读经，而不是仅仅依赖于那些神父那些主教来读经。过去是完全依赖他们读经，因为我们拉丁文每个人一般的会众都不懂拉丁文，是吧？这个如果今天我来讲我讲到就全像过去就是这样，天主教的神父讲到就是全部拉丁文，下面一个拉丁文也都不懂的人都在那里聚精回神的听，这就叫超越性啊！我们这个是非常高的啊！你这个不懂，你只能整个在那里不懂。他不就近，就说马丁路改革圣经翻译，翻成德文，翻成英文，最后就进入到这，在这个时候，这个平衡有点动摇了。宗教改革的动摇以后呢，这个加尔文那些神学家他们继续想去平衡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把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在这个古典平衡的基础上又达到了一个平衡。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摇了，但是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一批神学家他们非常小心，他们知道不能够轻看那个神的临在性，我们绝对不能只是看到神高高在上一面，我们要看到神就同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神关心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们把临在性往上提一点，在临在性往上提一点，本来超越性在这里，临在性在这里，他往上提一点，提得很接近这个超越性，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超越性高一点。这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的那种新的平衡。但是到了17世纪、18世纪，哎呀，这两个世纪是不得了的。这两个世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这个启蒙运动以后诞生了什么呢？理性主义，诞生了什么呢？自由主义。
这两个主义厉害了，这两个主义就是人要用理性来思考了，每个人都圣经都能懂了吗？每个人都有圣经了吗？那到今天更不得了，每个人都上网了，他查的资料就比你的还要多了，比你牧师还要多了，那个今天的理性主义是更厉害。所以这个理性主义的诞生，自由主义的诞生，把那个超越性和临在性的平衡毁灭性的破坏掉了。在这个时候，这个没有平衡了，都不知道怎么平衡了。这个古典的平衡已经不适用了，基督教的神学被批判了，批判说你们只关心另一个世界，只关心那个天上的世界，你们对这个现实你们关心吗？你们对社会的问题你们认同吗？这个社会在急剧的变化，工业革命，你想一想看，这个17、18、19、20这几个世纪变化多大呢？改革，不断的在改革，社会制度不断的建立，不断的变化啊，最后就是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的这个共产党这个出来了，是吧？这个这几个世纪的变化，如果你回想一下历史，这个自从启蒙运动以后，这个世界变化的实在太大，所以呢。很多人就进入世界了，很多基督徒啊，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啊，很多主教啊，他进入这个世界了，他要关心这个社会了，他要参与改革了，他不能够说神就是高官，说神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要同神一起什么？要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干革命，我们也要干革命。今天这个，你知道这个南美洲最典型的一个神学思想是什么？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就是从南美洲出来的。南美洲的很多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要表现出对这个社会的认同，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关心，他们参与运动。所以当时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话，当时很多南美洲的这个著名的牧师啊，著名的主教，在讲道的时候，旁边放着一把什么东西啊？不是光一把圣经啊，还放着什么？卡宾枪，随时就准备打游击战，领导这个百姓向这个独裁者进攻。南美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今天天主教在南美洲的人数是最多最多，基督教在南美洲人数恐怕也是将来也是最多的。这个一方面宗教发展非常快，一方面很多国家都是独裁，全部是独裁，所以这个社会问题大得不得了。天主教想出来请南美洲的人做教皇啊，太聪明了这一点。革命、解放、女权运动，女权神学出来了，解放神学出来，革命神学出来了，妇女要解放。哎呀，这些东西现在中国大陆非常喜欢的，中国也很喜欢这个解放神学和这个女权神学。这就是什么？这整个一个运动，我们把它叫社会福音运动。这个福音啊，不仅仅是一个心灵的问题，福音变成一个社会，就是社会福音。我们来搞社会工作，我们要搞慈善工作，我们要去救济广大的贫苦劳动，我们不仅要救济他们，还要解放他们，我们带领他们一起解放。他那个东西就凌驾到一个什么程度，就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本来他是高高在上，这跟神这个接触，现在我们就是进到这个，完全进到这个世界，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个社会工作者了。神的临在性大幅度提升了，本来这个超越性临在性提升到这个程度，高于超越性了。到了20世纪了，到了20世纪，你知道20世纪什么一个世纪啊？就是现代文化现代化逐渐过渡到什么？我们不是现代化了，我们是什么？超现后现代化。
二十世纪是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变迁的时代，转折的时代。今天我们已经是后现代化，我们都是后现代化的人了。你看这个后现代化讲的话，他已经不相信有绝对真理了，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平衡破坏的严重啊，破坏的厉害。但是二十世纪的神学家，二十世纪很多的基督教的领袖不甘心啊，他们要恢复这个平衡。因为这个平衡不恢复以后，宗教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哲学了嘛，宗教就变成什么民运了嘛，民族运动了嘛，我们就领导大家一起干革命就算了吗？还有什么宗教呢？怎么再来恢复？二十世纪他们有人这样说，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超越性和临在性不断平衡，破坏平衡再平衡这个历史。所以你要去看看二十世纪的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你用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这一对真理的平衡，你就能够一目了然。哎呀，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不关心神学，他们都这样说，哎呀，我只要好好读圣经就可以，你不要给我来讲神学。他们的心地非常好，也非常善良，圣经当然是最重要，但是他们很可惜呢，他们实际上不明白神学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要花点时间来讲讲神学，今天比较深的，我的课程我先给你讲清楚，今天是比较深，上一次也蛮深的，我用了一些希伯来文是吧，所以我不得不用这个投影片，但是我希望我不用投影片，我原来打算我这七个讲座不用投影啊，我也要来点反这个潮流，我要回到古典那个平衡。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靠那个时代的那个新花样，我们既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我们的这个方式也应该有一点东西。神学被很多人误解，认为这个神学啊没有用的，神学都是一些吃饱饭没事情做，关起门来专门去研究什么神的属性啊，啊，基督论啊，神论啊。其实你知道神学是什么？神学是以三大柱石，三样东西作为基础的，三个柱，三脚架，三角鼎立，三个基础。什么三个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圣经的真理。神学其实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但是它不仅仅是它，第二个还有教会的传统，他非常看重教会，因为这个圣经的真理是要通过教会去不断的去解释的。你知道圣经是不变的，但是解释的人是谁呢？是人。解释的人非常重要，他稍微错一点你就跟着错了。教会的传统第二个主旨，第三个主旨是什么呢？当代的思潮。神学是三样东西鼎立的，圣经的真理、教会的传统、当代的思潮。所以神学呢，它不是永恒的，它是随着这个历史，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在变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中来诠释圣经的真理，它不是永恒的。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大陆一句话，与时俱进的，他不断在进，不断的在，不断去面对新的时代。那么有的人觉得我需要的是不变的真理，永恒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我不需要那个与时俱进的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可靠的。哎呀，你完全搞错，你完全搞错。我们的信仰，我们基本的信仰是永不改变，但是我们这个信仰所面对的世界，我们这个信仰所面对的人群是不断在改变的。
一个不变的真理怎么去面对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界？中间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什么？
需要个桥梁。
这个桥梁是什么？
就是神学。
神学的目的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中帮助神的儿女们去探索这个信仰，去活出这个信仰，去应用这个信仰。太重要。今天很多人说我信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活不出来。你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复杂，你知道问题很，你讲在教会里讲讲这个理论，上上主日学的时候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你一进入这个生活，你一进入这个世界，你问题马上就出来了。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做人难啊。你不感到做人难吗？做基督徒难啊，做认真的基督徒更难。今天已经是80后的时代，90后的时代，00后的时代，在很快10后的时代，我们完全被淘汰了。那个语言都不对不上啊！你看看今天这个中国大陆人讲的语言，我常常就搞不懂，你这个什么 PK 了，什么这个。你看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时代，还要来干扰你，要在不断改变的外在环境中活出我们的信仰，光有圣经的知识是不够的，知识不能用，这种知识叫什么？死的，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才能使知识变成力量。所以神学太有用了。你如果真正感受到你活不出这个信仰，我告诉你，你需要的什么？你需要好好学习神学。你说我学过了，你学的不够，学的不深，学的不透。真正把神学学透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面对这个改变的世界，用那个不变的知识、不变的真理去面对那个可变的那个时代。所以20世纪就是超越性和临在性这对真理在与时俱进的寻求新的平衡，不断在寻求这个平衡。你看一下子时间已经接近这个又过去一半了，哎呀，我真是想给你讲一点深有深度的东西，不要老是停留在这个啊，耶稣爱我，我爱他。今天有好多好多的基督徒被这个世界淹没掉了，所以你做不出见证来，你影响不了世界，反而世界在影响你。大家都会背主导文，主导文很不容易啊！哎呀，我常常想想自己，有时候我都不敢念主导文。这个主导文很深很深的，你不感觉到主导文很深吗？主导文里面第一段是最关键的，第二段才是求我们自己的事，而求我们这件事情，求我们的事情就求一句话，非常简单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求一个今日赐给我们，其实对我们大部分来说，这句话没什么求头的，今日的饮食冰箱里全部都有的，还要求吗？你担心今天没东西吃吗？你们在座的，那又来了。这就是后现代化。我们主导文的第一段，你听听看，他的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好深呐、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要通过过敬畏神的生活去荣耀神。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要通过侍奉去扩展神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要努力的顺服。 像在天上的使者天使一样的顺服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背这个主导文，你背得滚瓜烂熟，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段话其实对人的要求非常高的，就是要求你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出有生命的见证人，要过圣洁生活，要传福音，要忠心侍奉，要做到完全的顺服。好不容易啊，这是一条窄路，这是一条宅门，要进宅门，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许多人都感到，许多基督徒都感到无能为力，你不感到吗？你感到念主祷文你觉得要求好高好高吗？但是主祷文开始的第一句话，这句话说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开始，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开始啊！这是一个多么非常令人这个惊讶的一个称呼啊，父亲啊，阿巴父啊！你知道阿巴父阿巴这个词，希腊文这个词怎么来的？它是从亚兰文翻译过来，犹太人当时讲的亚兰文，亚兰文里面的阿爸把它音译过到希腊文，译过来就是阿爸。哎，我们中文也是阿爸，所以我们世界上这个语言好像是通的。给父亲的亲密的称呼，耶稣在四福音中就是这样来称呼神的，阿爸父，天上的父。犹太人怎么能够这样称呼呢？上一次我们讲到犹太人讲神的名字是非常敬畏的，是不可以随便称呼的，连讲出来都不可以讲的。这可以用四个辅音字母 Yohazah， 怎么好称呼是天上的神，是阿爸父呢？他们对耶稣这样的表现很不理解，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了我们基督徒与神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从同神的关系开始的，一种爱的关系，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一种恩典的关系，主耶稣拯救我们。信仰不是要你去完成很多使命，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信仰就是完成什么事情，非常功能化的，要我去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你今天要我来管音响我来了，你不要我管音响我不来了，他带着使命来了。还有很多人的这个信仰呢，是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非常世俗化的，我来就是求，我来就是要，有求必应我就来，有求不应我就不来。错了，错了，我们的信仰不是功能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世俗的，我们的信仰是同天父建立一种关系开始的。你没有这种关系，你什么也没有。这种关系而且是个人的，我们英文叫 personal relationship。 你知道这个信仰是个人的关系吗？你去查考圣经，这个 relationship 你打进去，英文圣经翻出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什么 relationship， 但是圣经整本圣经充满了 relationship。 我们整本圣经也没有什么中文的什么关系，个人关系，你去查查看，你个人关系跟圣经一查没有。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同神建立个人，神必须成为你的神。哎呀，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能够称神是我的神吗？你敢称吗？你敢称神是你的神吗？你试试看一下，你自己很冷静下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想一想，能称神是你的神吗？
啊，我们常常从知心的朋友最知心。是的，神要同我们做知心的朋友，神要这个同我们非常亲密的相处。神真的是你知心的朋友。这个奥巴马他也可以说，我要成为美国人所有人的朋友。当然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可以这样讲，奥巴马是我的朋友吗？你连奥巴马见都没见到过，你可以说奥巴马是我的朋友，你这样讲，你看看这位人怎么看你，容易吗？今天有个比奥巴马大的多了，高的多了，重要的多了，神是我的神。哇，这句话你不要搞错了，你神像你的什么？人家首先问问看你这个人像有一个朋友是神啊。神的灵在心非常重要，神就是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存在于人类中，甚至于存在不相信他也不顺服他的人中，神存在所有人中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面对着神的同在，你不要以为这是基督徒才有神的同在，你不是基督徒神也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里神也跟你在一起，哪里这就叫灵在，这个灵在非常厉害。他还在所造之物当中行动，神不仅在还行动，神的影响无处不在。哎呀，真是你去到大自然，你看看美丽的风景，四季的变化，你去旅行你看什么？你去旅行我问你，你看什么？你看神啊。你说什么？我看看这个风景，这个风景是谁造的？这风景表现出什么？表现出神的智慧，神的行动，神的创造。你是在看神啊。我们今天跟人相处，哦呦，人际关系啊很复杂，我们跟社会一直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人类的人群当中，我们去感受什么？我们同样感受神，感受到神的关怀。我们都生活在21世纪了，我们这个很幸福的，你不幸福吗？我们过现代化生活啊，就像中国农村里人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视网络，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享受了。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人创造人发明，但这些是哪里来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这些都是在神的作为，这就叫临在性。神通过这些东西让你感受到神，你有没有体会到这点？神的作为绝不局限在神迹奇事，我们常常求神迹奇事，神的工作不局限在我们所想象的神迹奇事，他会利用不相信的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怎么说的？波斯王古列是我的牧人，是我受膏的。波斯王根本不信神啊，他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他神说他是我的牧人，什么意思啊？他是牧师啊，波斯王古列是牧师啊。神任何人神都要用的，你说我不给神用，你可能不给神用吗？工程是给神用的，叫你创造这个电视，创造网络电脑， Bill Gates Jobs Steve Jobs 都是神的牧人，他要他们去创造，神让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神赐给去创造出来的东西给人用啊。所谓灵在心，就是神通过自然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工作，这点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今天很多人求神迹，我告诉你，神迹不断的出现，神迹到处都是。神做所有的事情，神做的事情就是神迹嘛？什么叫神迹？神做的事情就是神迹。今天的神迹大部分都是通过自然的方法出现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在神在他们背后运行。今天我们看病去看医生，你看谁啊？ 你去帮去得从哪神谁哪里得到帮助，就是从神那里得帮助。医生这个知识怎么来的？医生这个技术怎么来的？全是神给他的吗？所以你去看医生就是看神吗？你听到过一个故事吗？有一个基督徒住在这个乡下什么一个房子里啊，有一天呢发大水，水来了啊，远远的看到水过来，他害怕了，他求祷告，求神啊，赶快来救我，来救我，求你派天使来救我。好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说赶快走，赶快走，跟我一起走。他说你哪里来的？我是你的邻居，你不是神派来的。他说我根本不信神。他说那你走吧，我还要等着。那个水继续来。继续来，第一层楼已经淹没了，他跑到第二层楼，来了一个船呢，啊，赶快走，我现在来救你了。你是哪里来的？我是这个市政府叫我来帮助你的。不行，水继续涨到屋顶了，他自己跑到屋顶上祷告，神啊，来救我，救我！来了一个直升飞机，你哪里来的？我军队来的，你走吧，我要等神。所以继续涨，继续涨，涨到最后，涨到他这个死掉了，死掉了不行啊！到天上他去再问神，神啊，我祷告了，我求你了，你怎么不来救我？神说我来过了，汽车是我派来的，轮船是我派来的。直升机也是我派来的，你懂这个故事吗？今天我们太糊涂了，我们真的太糊涂了。我们以为我要区分什么是人，什么是神。神的灵在心，如果你真正懂这个道理，神的灵在心，神灵在每一个人的中间，神利用每一个人在帮助你。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这个什么找工作了啊，我们找老板呐、啊，我们也发简历啊，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呢。这个我们祷告呢，总归是一面祷告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指望这些有办法的人。你知道有办法的人的办法哪里来的？他怎么可能成为老板呢？他怎么会有工作？他全是神给他的呀。你这个信念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天到晚就是求神迹，那你跟这个人一样，最后就这个水淹没。你一定要知道神的灵在心，灵在的整个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在神的掌控，哪怕一个细节，我们今天很多人要找朋友，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找了就找不到，你不是也是神的吗？男的怎么来的？女的怎么来的？缘分，我们他们都说是缘分，缘分怎么来的？缘分不是神的吗？我们过分强调神的超越性，我们就会盼望神在任何时间都要来行个神迹。其实我们求神迹啊，求奇事啊，我要看神迹、啊、我要看奇事啊。神说我已经给你看够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就会低估神的工作。我们所以这个超越性和临在性的平衡对我们个人的生活非常有关系。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明白了超越和临在的关系，你知道神他既使用那个超自然的办法，他也使用这个自然的办法。超自然办法是神迹，自然的办法也是神迹，所有的事情都是神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做的，你相信吗？问题是你相信吗？你不信。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信息真是能够使你得到安慰啊！在旧约时代，神第一个向人宣告他的同在的是谁？雅各逃离他的哥哥，离家出走，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告别他的家乡，他空手出来，他一文没带，他面对那个茫茫的前途，
他心里上下不安。就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这是圣经第一次向一个人，神向一个人宣告他的同在，他永不离弃。到了生命记三十一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在旷野，最后摩西要告别他的百姓，他不能进入迦南，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也非常紧张啊，自己的领袖要走了，进入迦南还有很多的战争需要打，他们不安啊，他们心里上下不安啊。就在这个时候，生命记三十一章，神又宣告了，神向一个民族宣告，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神向一个民族宣告他的同在，他绝不离弃。到了新约时代，神降生了，神自己来了，耶稣基督诞生了，道成为肉身，他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刚强壮胆，我们基督徒不能害怕，基督徒不应该害怕，神同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今天神的同在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人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通往神同在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亲爱的朋友，当你能够真正体会神的灵在这样一个信息，神的灵在这样一种属性，你应该非常的得到安慰。